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神韵伦敦引共鸣，各界人士齐称赞，神韵比利时首场爆满，各界名流盛赞，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时事评论，借口办奥运，中共加紧迫害法轮功。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22日至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发表新经文，师父于2月28日在明慧网发表题为淘沙的新经文。
神韵伦敦引共鸣，各界人士齐称赞。神韵巡回艺术团2月22日至24日在世界一流表演场地英国皇家节日音乐厅连续演出了四场晚会，英伦观众反应热烈，四场连续爆满，十多位观众在周日最后一场演出时在大厅排队等候退票。剑桥市议员拉芝夏河特意驱车60英里来到伦敦观看演出，他觉得此行非常值得。他称赞晚会，非常美妙的演出，我很欣赏，特别是水上仙子、蒙古顶碗舞非常好。国会议员尼克·赫德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观看了神韵演出。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尼克·赫德议员说，我们认为这场演出非常好，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中国传统舞蹈表演，演出迷人，形式、动作、色彩都十分美丽。我希望以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首场演出中场休息时，很多观众还陶醉在对演出的仔细回味中。朱亚丽10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到英国，与丈夫二人都是伦敦的会计师。茱莉亚说，演出太美了，我非常高兴能看到这台演出，特别是带着我的孩子来感受中国文化，能在伦敦看到这样一台晚会太难得了，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来自广西的杨小姐目前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生物医学，她和朋友们一起前来观看神韵晚会。她说，我对表演很喜欢，觉得很骄傲，我觉得神韵是很好的交流方式，让外国人更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每场演出吸引了近2000观众，载歌载舞的精彩表演让观众们陶醉其中，每个节目都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中有不少是来自艺术界的人士，世界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威廉·本尼特先生和家人一同观赏了演出，并盛赞神韵带来了一台令人钦佩的演出。来自中国长春的李先生和郎小姐目前在英国留学。郎小姐说，演出非常好，很感动，在中国大陆是很难看到的，演出色彩很漂亮，这样的舞台背景在国内没有见过，很新颖。 还有就是觉得表达的东西很好，很纯，很真，在国内看不到。李先生说，挺震撼，感觉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很喜欢唐鼓，觉得打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气势。
神韵比利时首场爆满，各界名流盛赞。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月26日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城市剧院举行首场演出，观众爆满。演出结束后，观众报以长时间的掌声，演员三次谢幕，观众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演员致意。比利时交通部长、环境卫生部高级官员、欧洲议会议员、比利时国会议员及艺术家纷纷到剧场观看演出。比利时联邦国会成员米亚·德斯坎弗莱尔也是联邦议会法律委员会的主席。喜欢音乐的他在观看神韵演出之后说，真是太棒了，特别是表达自由的信息，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都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表现也很高超。我觉得年轻人所表现的高雅是欧洲人没有的东西，中国的舞蹈演员动作更轻巧。新弗兰德联盟党国会议员杨·波马斯也是比利时 Reims 的市的市长。观看演出后，他说，神韵表现的中国文化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以前在电影里看过片段，现在观众和演员相互呼应，感受更真实。我对西藏舞蹈《雪山白莲》和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的节目《升起的莲》感受很深。安特卫普城市剧院是比利时顶尖的剧院之一，剧院总裁基尔特阿拉特先生对神韵艺术团的到来给予热烈的欢迎。他说，剧院只允许在这里演出非常特殊和非常好的节目，我们非常高兴能邀请到神韵艺术团在这个舞台上演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借口办奥运，中共加紧迫害法轮功。自2001年国际奥委会把2008奥运举办权交给中共以来，尽管全世界都在以极大的耐心等待中共兑现其申办奥运时对改善人权的承诺，但是整整七年过去了，中共除了继续耍弄外松内紧、严密封锁人权迫害的真相，欺骗国际社会外，没有任何改善人权的迹象。相反，中共一直在利用全世界的耐心等待，借08北京奥运的名义，加剧对中国人民思想、言论、信仰，甚至基本生存权的迫害。难以计数的中国老百姓被非法抓捕、关押，被迫失去家园，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其中，尤以对法轮大法修炼人的迫害最为惨烈。近来更出现了众多非法搜查、诱骗、抄家，甚至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迫害形势加剧。北京奥运正沦为地地道道的血腥奥运。中共三年前开始不断借奥运施加迫害。早在2005年，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就受命在北京奥运开幕前消灭法轮功，并向全国公安部门下达指令，要求落实这一行动计划。07年3月，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再次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打压法轮功的命令。紧接着，大陆许多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抓捕绑架、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他们中有的被非法关押或非法判刑，有的失踪，有的已经被迫害致死。大量被非法关押在中共劳教所、监狱等迫害场所的法轮功学员，也因新一轮严厉打压命令受到加剧迫害。中共警察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时公开叫嚷，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近08奥运，北京一片恐怖。据大陆消息，随着08年奥运临近，现在北京市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天安门广场甚至各主要路口已经开始对行人搜包，出北京的高速上警察拦截车辆进行搜查，进北京的火车除了车票外还要出示进京证。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中共两会期间都是提前一周或一个月才这样做， 但这次为了奥运，提前8个月就开始了。就在08年元月24日，北京朝阳区、崇文区、顺义区等都发生中共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工作单位家中绑架抄家。08年元月25日，北京市大街遍地警察，拦截过往车辆，要求车里人全部下来出示证件。这是历来少有的事。另据透露，中共对迫害的经费投入也在增加。据明慧网资料不完全统计，07年12月份，北京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08年1月份也有多人被绑架，仅1月23到25日就抓了20多人，甚至有些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及同事都受到牵连，被抓被关。一些知情人反映，自己认识的人里陆续有多人被抓，实际被绑架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据内部消息透露，这几次抓人不问青红皂白，抓进去就遭到毒打，很多人没有任何理由，直接从家里单位里带走或者骗走，然后就非法劳教8个月，正好是奥运结束的时候。因为劳教所已经满了，现在北京一些劳教所在向外地转移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据悉这是中共所谓奥运前的严打行动。外松内紧，各地迫害案例增加。大庆警察近期绑架法轮功学员数十人，大庆恶警在2007年一年中又虐杀了7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张洪泉、周树海、江派、刘生、马兵、张宝英、倪文奎，还制造了数十起绑架法轮功修炼者的恐怖案。恶警还无辜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家属。2007年4月25日上午，大庆市公安局东安分局的恶警绑架法轮功学员陆桂兰的同时，还野蛮地绑架了他未修炼的儿子燕娇辉。江派、大学文化、原黑龙江省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热电厂职工。2007年4月26日上午9时左右，江派在单位门口被等在那里的卧里屯分局的恶警绑架，后被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期间江派被迫害的呕吐、昏迷、咳嗽、咳血不止，人消瘦得很厉害，无力行走，曾被送进医院抢救10多天。2007年6月28日江派被迫害致死，年仅30岁，去世时双脚还带着5公斤的脚镣。刘生，女，53岁，大庆石油管理局供水公司退休职工，他一直坚信真善忍做好人，遭邪党恶警多次绑架非法关押，并被拆散家庭。2007年9月，刘生被大庆恶警虐杀，死时骨瘦如柴，体重近60斤左右。迫害导致各地迫害致残致死案频发。明慧网资料显示，中共以奥运名义实施的迫害手段恐怖而恶劣，法轮功学员在家中或在单位被绑架或失踪，然后下落不明，抓人的警察及责任人拒绝告诉亲属被抓法轮功学员的关押场所，拒绝亲人见面，甚至互相推诿，矢口否认抓人事实。四川新津、广西容县等地都有知情人士透露，法轮功学员遭遇绑架时被用头套蒙着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仅在2007年一年里，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就有123人，而08年元月证实又有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安徽30岁的吴九平被殴打致重伤后被从4楼抛下，重庆退休教师雷正夏被踢断2根肋骨，导致肠胃急性穿孔。以史为镜，抵制血腥奥运。历史已经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1936年柏林奥运，希特勒动用了一切邪恶手段迫害犹太人，使柏林奥运沦为血腥奥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曾共同发出永不重蹈覆辙的誓言。中共对法轮功修炼人的系统的灭绝性迫害，现在已经进入了第9个年头。 中共比起纳粹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焚尸灭迹。但是自2001年国际奥委会将2008奥运举办权交给中共以来，全世界对中共信誓旦旦的改善人权的承诺耐心等待，却被中共利用，并赢得时间杀害着更多的无辜。整整七年过去了，多少个生命被杀戮，多少个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这是中共在全面公开地挑战全世界人的道德和良知，让我们牢记永不重蹈覆辙的誓言，不再给人类留下新的耻辱，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摆正自己良心的位置，为自己赢得一个美好的未来。历史上的圣人先知们留下的警示和预言都告诉过人有关最后的大审判，善恶分明，未来迥异，天理在衡量和摆放着每一个生命。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2月25日凌晨4时左右，在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亲自指挥下，其下属各分局610组织的恶警绑架了锦州多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大量物品被洗劫。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14名：刘凤梅、黄成、李秀云、张三、拿全杰、李凤云、殷志友、王桂林、苗建国、郭艳平、向英、崔雅宁、赵宇、张朝阳。现在这些学员都被非法劫持在锦州第一、第二看守所。
2月22日上午9点左右，上海十几位法轮功学员在马国彪家收看新唐人电视台新年晚会，被上海警察绑架并抄家。马国彪和他的父母被非法关押在嘉定区看守所，其他人被非法关押所在区的看守所内。
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张桂芝2007年3月9日在做真相九度示人时，被坪山区派出所恶警跟踪抓捕，非法抄家。07年6月被坪山区协党人员操控法院非法判刑。当时看到张桂芝被两人架着，身体很虚弱。张桂芝被劫持到在沈阳的监狱，家人于今年正月初被监狱通知接人，生命垂危的张桂芝被家人送医院抢救，于正月初六含冤去世。
山东省莒县果庄乡前梭庄村法轮功学员胡增祥，男，70岁左右，去年12月29日被中共恶警恶人从家中绑架，折磨了7天7夜，被迫害的脚肿，胳膊被弄脱臼，生活难以自理，20多天后含冤离世。事后协党恶警严密封锁消息，造谣说走脱了没抓到，以掩盖事实真相。
河北省衡水市劳教所干部种存杰，男，63岁，在协党迫害法轮功8年多期间，曾2次被非法判刑，在狱中被迫害整整7年，身体受到了严重损伤，嗓子一直失音，身体也出现严重病症，于2007年3月16日才被释放回家，今年2月5日晚9点多在衡水市永兴医院含冤去世。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法轮功人权近日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在中国被迫害法轮功学员失踪案例报告，报告收录了自1999年到2005年间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湖南省、重庆市、北京市等处失踪的20名法轮功学员，其中14名是女性，失踪学员的年龄从27岁到50多岁不等，有的是在校学生、中科院工作人员、退伍军人、工人和少数民族。自中共苏家屯活摘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后，中国国内医院和军队武警等勾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交易被逐步揭露出来， 法轮功学员的失踪案例也成为人权团体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失踪案例报告的递交，使得中共有可能面临对失踪案例作出解释。
2月21日，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以王姓所长亲自坐镇指挥，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拉来死人床，逼迫几乎全部包家犯人迫害在南一所集体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据目击者称，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的四名法轮功学员陈开渠、刘庆、高玉玲、韩希敏遭到恶徒恶毒殴打，人都被打得变形。关押在三大队的郑海涛和关押在一大队的陈岩被绑在死人床上，四肢被从四角撑开，口中被卡入嚼子，合不上嘴，说不出话，进行野蛮灌食。这些法轮功学员面临着生命危险。
2月24日，法轮功学员高玉玲的亲友一行12人从朝阳到沈阳马三家探监探望高玉玲，在五爱街住宿时被沈阳恶警绑架。
2月22日晚8时，北京法轮功学员齐伟和妻子被北京市朝阳区警察绑架。2月23日凌晨，齐伟的妻子被家人要回，齐伟已被转移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关押。齐伟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法律系，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此前2天，北京法轮功学员杨辉、白少华开车去怀柔区的路上被恶警绑架。2月26日早上，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郑旭军、苏南夫妇在家中被恶警强行带走。
厦门法轮功学员张建宁在发放大法真相光盘时被恶警绑架，目前被关押在厦门第二看守所，希望厦门的大法弟子看到消息后密集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1月18日，天津市公安局伙同辖区派出所恶警绑架几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李少晨的妻子张桂珍以及女儿李红被绑架，李少晨当时寻机走脱，但10天后，李少晨在与亲戚会面时，警察监听其不修炼的儿子的手机跟踪而至，李少晨被绑架，其儿子李杰与李杰的姑父也被带走，警察欲以包庇的罪名判非法劳教，因故未果。几天后，二人被释放。张桂珍被绑架后遭恶警体罚等虐待，警方拒不释放其未修炼的女儿李红，竟然将其扣为人质，宣称抓不到李少晨就不放李红。李少晨再次被绑架后，警方于2月5日通知李红丈夫将人接回家，同时继续恫吓。
与沈阳同修交流，最近沈阳马三家劳教所恶警加重迫害大法弟子，建议沈阳大法弟子在4个整点发正念时加入正念，清除这个黑窝。同时辽沈当地的同修可以在晚上7、8、9点发正念时也加入清除此黑窝，有条件的同修可以在白天整点增加发正念次数和力度。此次邪恶的迫害也应该促使我们当地学员进行反思，师父彻底解体邪恶发表已经1年半了，还发生这样邪恶的迫害，我们平时是否持之以恒、正念不止地主动清除当地黑窝的邪恶？几年来，邪恶在辽沈地区积聚和形成了马三家、监狱城、苏家屯等恶名远扬的大黑窝。作为辽沈当地学员，我们应该不负历史与众生对我们的重托，担起正念解体这些黑窝的责任。我自己体悟，邪恶的安排中也是有两面性。这些大黑窝出现在辽沈地区，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个地区的大法弟子人数众多，根基深厚，考验也要严酷，同时如果当地大法弟子真能正念解体这些黑窝，就成为了当地大法弟子的威德。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几年来邪恶的马三家、监狱城、苏家屯作为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其邪恶作用是全国性的，那么对这些黑窝的解体的意义就不只是当地性的了。同时最近邪党为了开血腥奥运，在北京积聚了邪恶的力量，加重了对北京学员的迫害， 我们辽沈地区的大法弟子是否在正念中也应该支持北京，清除北京的邪恶？
请收集本地被迫害信息的同修注意，建议在收集本地同修被迫害信息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重点收集现在正在被迫害同修的详细信息，以便曝光邪恶，营救同修，唤醒世人；二、收集参与迫害的恶人恶警的信息，越详细越好，具体到门牌号、照片、家人及亲朋好友的详细情况，包括地址、工作单位、电话、同学同事，甚至老家亲朋的信息，以便广泛地讲真相、救世人、震慑恶人、解体邪恶。但是对于被迫害同修的详细信息，尤其是以前曾经被迫害过，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工作生活的同修，应该是本人实际情况而定，注意保护同修。不需要的情况下，不应把同修现在的家庭地址、门牌号、工作单位详细情况暴露给所有人。负责的同修在做这些事时一定要理智，搞清楚做事的目的。
请用纸币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注意，人民银行2007年12月27日发出银发2007-481号文件，污蔑法轮功学员用纸币讲真相的正义行为。文件中说，对印有法轮功标语的人民币要立即予以收兑进行销毁，灵柜人员在收取客户现金时要认真查验，对印有法轮功标语的人民币立即按残损人民币兑回，并向有关部门报告。请用纸币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在银行用纸币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注意安全，并发正念铲除人民银行及金融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本周26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2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2月22日，瑞典七位国会议员联名发表公开声明，以执政党国会议员将观看林雪平式神韵演出为题，发布新闻通告，支持神韵演出，并向中共使馆传递明确信号，维护言论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七名国会议员联名表示，所有从东约特兰省选出的来自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将观看这场演出，并以此表达我们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支持。
美国旧金山湾区弗里蒙市人权委员会2月25日晚通过支持人权圣火的动议案，旨在揭露中共暴政制止人权迫害的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预计将于今年4月抵达旧金山。
2月18日，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传递到以色列，并在特拉维夫市市中心举行了火炬接力仪式。以色列各大宗教及民族领袖罕见的共同合作，支持人权圣火活动，并签约宗教领袖紧急呼吁契约，要求中共立即停止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侵犯人权罪行。犹太教人权长老会长老高恒表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对一个人的人权侵犯就是对所有人的侵犯，我们是一体，因为我们都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
加拿大国会议员博瑞·瑞兹纽科斯基日前向国会递交一项编号为 C500 的法案，该法案将非法人体器官交易视同涉及谋杀，一旦定罪将受到5年以上以至终身监禁的刑罚，并要求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以及从事医疗专业人士在加拿大遵守相关登记和认证程序。 针对中国的军队、警察、医院涉入非法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个人，根据 C500 的第二项原则，博瑞瑞兹纽克斯基明确表示，无论他们是直接还是间接涉入，该法律都将绝对拒绝他们入境加拿大。
2月23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了阿尔丘姆斯克市，传播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当天下着小雨，但这并没有影响当地市民了解真相。一位老年妇女对学员说，你们在做一件大好事啊，今天能够签下自己的姓名，帮助呼吁停止迫害，我感到非常幸福。老人给每一位在场的学员深深的鞠躬，表示尊敬。
2月24日，德国慕尼黑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传播3200万民众退出中共的信息。人们无不被中共惨绝人寰的罪恶而震惊，不少人签名制止中共的罪行。两位修女说，真善忍是这个世界的准则，不要这个，要什么。
请听一组海外弟子证实大法的综合报道。
美国西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月24日在洛杉矶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约20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如何利用不同方式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如何参与由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的报纸拉广告，有的讲述自己在传酒瓶劝三退过程中的修炼体会。
波士顿法轮功学员于2月17日参与麻州昆士市亚裔协会在昆士市高中举办的第20届中国新年联欢会。学员像往年一样以叠纸莲花、派发大法真相资料以及面对面讲真相的形式传播大法真相。有几位来自大陆的华人表示，前几年我们不了解法轮功，现在我们都明白了，法轮功很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太没有人性了。
马来西亚马六甲古城是新马泰旅游的必经之地。新年假期，当地法轮功学员抓住这个时机，通过挂展板、派发大纪元报、酒瓶共产党等真相资料，以及面对面讲真相的形式，曝光中共的邪恶，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告诉游客和当地民众。
2008年台湾灯会于台南县南科特定区璀璨登场，主办单位已邀请约30个国内外知名表演团体演出。2月23日，天国乐团《嘹亮的乐音》，磅礴的气势震撼了现场数十万赏灯民众。天国乐团以宏大的气势演奏《法轮大法好》等乐曲，全新的感受每每博得如雷掌声，雄壮有力的鼓乐声震撼人心。唐装侍女也出现在舞台周边，发送纸莲花，优雅柔和的古典美让民众感到温馨。
日本明慧学校师生于2008年2月23日再次参加了埼玉市北区文化节，把中国传统文化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善良的日本人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学好法，走出干扰，师父评语。在破风网过程中所悟，对聘请辩护律师的一点思考和认识。 走访受迫害同修的家属，破除邪恶，救度警察，就马三家事态与锦州同修交流。慈悲不是人情，请大家关心一下误入歧途的昔日同修，正念清除邪党邪歧的经历与感悟。大法弟子不应被经济问题捆住手脚。首先请听师父评语文章，学好法，走出干扰。总是有一些混事搞事的在干扰学员，不管你是谁，实实在在的修，全力的讲真相，给大家干出样子来。为什么总是我怎么怎么的？那是修吗？那就是在学员中起干扰作用。2008年2月20日，下面是师父所评的弟子的文章。2年前，明慧网通告了中共特务樊延瑜的所为，并附了照片，告诫大法弟子提防，不要再与他们接触，不给他们市场，以排除特务的干扰和祸乱。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学法不深的学员不但不引以为戒，反而还公开为樊辩解。其中纽约张云杰和受其影响的学员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明慧网搞错了，佛学会搞错了，并对师父在特定情况下说的特务也度的话断章取义，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甚至说明慧网如何如何。只有师父指定了，我才认可。在学法不精进的学员中造成迷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特务樊延瑜不但被学员收留，而且长时间并至今仍旧同几名学员合住在一套房子里，以至于樊在纽约很活跃，到处走动。当在集体学法组上再次重申如何对待中共特务和把握好自己修炼问题后，个别学员仍旧坚持与樊同住，并疏于参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参与的活动。师父珍惜每一个生命，给每一个生命机会，但是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再次提醒相关学员，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学好法，保持清醒和理智，不给特务和乱法者以市场，不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人为的阻碍，对自己的修炼和生命负责，抓紧时间精进，真正做好三件事。纽约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在破封网过程中所悟。我是去年才开始上网，刚学会不久就遇上了封网。在这场正邪大战中，看着一轮一轮的封网破网软件的升级破网，开始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感慨，心中非常佩服开发破网软件的同修。直到看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才认识到这封网是不应该被承认的。破网也不仅仅是开发破网软件同修的事，与我们整体都是有关系的。后来干扰逐渐减少，只是偶尔会出现上不去网或下载速度慢等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就向内找，发正念。但是不知为什么，有时发正念很有作用，有时就不起作用。有时下载条进度停滞不前，刚一立掌还没响呢，下载速度就突飞猛进地完成了。有时需用一会儿时间也能清除干扰，恢复正常，
但有时怎么做都不行，只好想今天上不了网，明天再上吧，这次不行，下次吧。有一次与外地同修交流，偶然发现我们几乎是同时上不去网，这个发现让我明白了一个问题，当干扰是针对个人来的时候，发正念就很容易起作用，当干扰是针对整体来的时候，如果没认识到，没有站在整体的基点发正念，就难以奏效。师父在讲法中强调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同修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但我觉得自己现在才对整体配合和站在整体的基点看问题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整体配合不只是大家在同一时间做一件事情的配合，而是在修炼中对所遇到的事情，尤其是重大事项，每个大法弟子能不能站在整体的基点去想、去认识、去做、去圆融，如同时为某事发正念等。而且整体配合是随时随地的，假如把我们整体视为一个生命体，如果我们每一个粒子都正念十足，那整体这个生命体一定是正念十足的。那么针对我们整体而来的干扰迫害，如果我们每一个粒子都能够正念十足的对待、否定它、解体它，那么这个干扰迫害也就不会存在了。向内找，才发现虽然知道自己还有很多能认识到的和认识不到的执着，很多时候做得不够好，但从内心深处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做不好的弟子之一。我悟到，其实每当自己做不好、懈怠、不精进、正念不足的时候，就在做不到之列。记得2月20日同修又告诉我上不去网了，我打开电脑果然上不去，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我们整体来的干扰，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就感到封网的邪恶很渺小，头脑中不由自主地发了一念，封网算什么，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发着正念又一次上网，结果上网成功，只是不能下载资料。过了一会儿，我想起20日、21日有向大陆播放的神韵演出，封网可能是针对这事儿来的干扰，我感到很痛心。首先找自己，对于神韵在海外的演出，作为一个大陆的大法弟子，因怎样配合认识不足，觉得按部就班，等有光盘资料时发放给亲朋好友看就可以了。直到看到同修的文章提出整体配合，大陆的同修每天上午9、10、11点与海外同修一起发正念，清除干扰阻碍神韵演出及卖票的邪恶，才赶快转告所能接触到的同修。当几次看到元宵节期间向大陆播放神韵演出的通知时，也还是没有想到要正念加持，直到这次封网的发生，为什么自己的认识总是跟不上呢？究其原因，就是始终走不出自我的圈子。如果只站在个人的基点看问题，往往会觉得别人做的事与己无关。我想凡是这次封网涉及到的地区的同修，都应找找自己，对神韵演出这个项目用心多大，是否认识到这是应由海内外同修共同站在整体的基点，整体配合来完成的事情。神韵在海外的演出还在进行着，机会还会有，我们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找出自己的不足，正念解体一切阻碍众生得救、毁众生的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对聘请辩护律师的一点思考和认识。明慧网08年2月13日把住救人这条主线圆融师父所要的
以下简称主线，译文对聘请辩护律师的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体悟及不足谈得很细。由于自己也参与了请律师的过程，对在营救同修中运用辩护律师这种形式证实法救度众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有一点个人的思考和认识，谈出来与同修交流，也希望更多同修来切磋这个救度众生的新课题。请辩护律师也是为证实大法而存在的一种形式，只要对救度众生有利，就可以拿来为讲真相所用。其实在运用辩护律师这种形式上，海外同修已经做得很好，比如在素江案、香港遣返案及许多营救同修的案例中，都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形式。中国大陆相对来说运用这种形式的还是很少，像为王博辩护的这样的案例也很少。这里有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我看更主要的是大法弟子是否真正从法中悟明白了这个理，这也是在法中造就的，也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要走的路，也是法所需要的，也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既然是这样，那么大法弟子就应该在正法修炼的实践中去尝试、去成就。请辩护律师只是一种形式，辩护的成功与否不能单纯看表面结果，要用是否达到了救度众生这个标准来衡量，关键是基点放在哪儿。其实正法修炼中的大小事、一丝一念都存在基点问题，主线一文中同修们切磋最多的也是基点问题。有的同修认为请律师是为了证实法，必须做出信仰无罪的辩护，否则辩护就失去了意义，这是把基点主要放在了证实法上。有的同修认为请律师是为了救度律师，以及通过律师辩护的影响和作用使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只要做出了无罪的辩护就行，这是把基点主要放在了救度众生上。也有相当一部分同修把同修是否能营救回来作为衡量的标准，对于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揭露邪恶、震慑邪恶、解体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作用不太看重，这是把基点放在了单纯营救同修上。以上几种认识可以说都没有错，这是由修炼的层次、境界所决定的。可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事就是要跟上正法进程，要用是否达到了救度众生这个标准来衡量，突出救人这条主线。王博一案可以说律师做出了辩护，有同修认为辩护的再好，同修还是被判了。我认为同修能否被无罪释放，不仅仅取决了律师的无罪辩护的一种要素，还有被迫害同修自身的因素。外边同修在营救过程中的整体因素及这一地区的迫害形式等因素，我们在看问题的观念上应该发生一个根本的转变，看事物的全面而不是表面，看事物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从表面结果看是没有被无罪释放，可这件事在律师界、司法界及国内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辩护的本身。主线一文中的七位同修至今还未无罪释放，律师也都做出了无罪辩护，据说当地也想往轻处理，上边不干，各种因素也很多，就看我们怎么对待，怎么转变观念，把看问题的基点放在哪里。大法弟子请辩护律师是一个整体运作过程，也是一个整体提高升华的环境，也是对一个地区是否能达到整体协调配合的检验。主线一文中突出谈到了这方面的体会。常人请辩护律师目标很简单，只要重罪变轻、有罪变无就可。可大法弟子请辩护律师，他的思维不仅仅在辩护的本身，他要想到是否能证实法，是否能救度众生，是否能营救同修，是否能整体提高升华等等。从范围上讲，他想到的不仅是被迫害同修本身、本地区，还可能会想到全国、全球，以至于正法进程的关系，超越了空间的限制。大法弟子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会暴露出来好多人心和执着，也会去掉很多人心和执着，心性和境界会得到提高升华，会由执着自我、证实自己的个人修炼思维中，向圆融整体、维护整体的正法修炼中转变。 在同修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中，整体在逐步形成，整个地区的整体正法修炼环境也在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从同修们的体会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学习了师父心经文问候之后，我的心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可弟子做得太差了，有愧于师尊呢。想到我们中国大陆在运用辩护律师这种形式证实法，反迫害、救度众生、营救同修这方面和海外同修相比做得太差了，上千万大法弟子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上百万大法弟子的人身自由被非法剥夺，数十万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判刑，可是我们运用辩护律师这种形式的却为数甚少。去年秋，我曾和某县的同修切磋请辩护律师的事，最后没有做成，十多名同修都被秘密判刑送到了监狱。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怕心，不敢公开出面请律师和协党法院对簿公堂；二是在营救同修上形不成整体；三是观念上的障碍，认为协党从来不讲法律，请律师辩护也没用，辩护无罪也得判。对此，主线一文说得好，既然律师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职业，既然现行的法律中又有当事人可以聘请律师，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辩护的规定，既然我们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被他们非法剥夺，既然协党及其相关部门证据确凿地违反了他自己定的宪法和法律，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拿来这个所谓冠冕堂皇的法律，如意地为我们所用。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走访受迫害同修的家属。当我们地区把营救狱中同修的事情摆在了正确位置的时候，新年前对受迫害同修家属做了一次走访，使家属很受感动，狱中同修更加坚定正念，使营救工作往前推了一大步。我们地区在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工作中，悟道首先对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同修家属所按在区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走访。同修们自愿拿钱的，买米买面的，有买肉买物品的，有给去监狱家属带师父经文和资料的，基点就是讲真相救世人，补充同修没有做完的事，圆融师父所要的。有一同修被非法判刑12年，在狱中因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坚定正念不妥协，3年时间近600里的路程，家人去过多次，监狱就是不让见人。同修的妹妹哭着去哭着回，每次到监狱都苦苦哀求狱警，哪怕让我见上一面看一眼也行，这人有没有了我们都不知道，可狱警说没办法，他不转化什么也别想。由此家人对他十分不理解，母亲得肾癌已经3年了，就等儿子回来见最后一面，老人坚守着这一念，等待着儿子。在家的同修找到男同修家，送去了大家的心意，家人感动得哭声不止。同修母亲说，我怕等不到儿子回来了。妹妹说，我今年都不想去了。同修们给家人讲明了真相，家人纷纷退出了协党组织。之后妹妹去监狱探望哥哥，同修们在家为其发正念，这次他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妹妹哭得说不出话来，好久才把家中的情况告诉了哥哥。当妹妹说到你的朋友送来了大米、白面、肉、衣物和钱时，狱中同修很是激动。妹妹还问了哥哥修炼的有关情况，并用手势告知外面的同修在营救他。妹妹一双泪眼，语气郑重地告诉同修，哥哥，我们知道了，你没有错，你受苦了。同修听了这番话，再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半个小时的接见时间，同修只用了10多分钟就告诉妹妹不说了，然后在里面的同修都纷纷放下了电话，凑在了一起交流起了正事。 妹妹看出了哥哥在外面同修的无声鼓励下更加坚定了。经过这次走访，一些家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也清除了很多邪恶因素，当然也有个别抵触的，这还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去讲好真相，与家属互相配合，早日把同修营救出来，在过程中救度更多不明真相的世人，尽早结束这场迫害，跟师父回家。